约以书与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第33号。
33之数。
在星期日法令之时，144,000人按预言与第11小时的工人相遇。144,000人已经受了上帝的印，并呼召那大群众从巴比伦出来，与他们一同为第七日安息日站立。上帝家中的审判在星期日法令时结束，随后审判转向外邦人，就是那大群众，上帝的另一群羊。启示录第七章指明了这两班人。而在第五印之下，黑暗时代的殉道者发问，还要多久上帝才因他们的殉道而审判教皇权？有人告诉他们，在坟墓中安息，直到因教皇迫害而产生的第二班殉道者人数添满，并赐给他们白衣。启示录第七章的那大群众身穿白衣，因为他们代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危机中因教皇迫害而产生的第二班殉道者。启示录第七章与第五印都论及这两班人。士美拿与菲拉铁菲两个教会也是如此。士美拿代表末后一次由教皇权所发动的血腥屠杀中的殉道者，菲拉铁菲则代表144,000人。
彼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处在第三时辰，而在六日之后，不是六小时，他将处在主日法令的边缘，即第九时辰。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独自上了一座高山，他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他的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看哪，摩西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他谈话。马太福音17:1-3。
在星期日法令之时，144,000人按预言与那大群众相遇。
以利亚代表那不常死亡的144,000人，摩西代表那些在主里而死的人。他们在星期日法令之时与基督一同站立，在那里基督高立他荣耀的国度，正如他在十字架上建立他恩典的国度一样。若你仍在跟进我们，就自第三时辰至第九时辰之六小时时期所提出的逻辑，那么就有必要看见一个极为特殊的例证。
该撒利亚腓立比的第三时辰是海滨的该撒利亚第九时辰之俄梅加的阿尔法。我所指明的并非六小时之后，而是六天之后彼得在变相身，这也阐明了一段以星期日法令为终点的历史，而星期日法令即是第九时辰。这六天的时期与那六小时的时期相对应，但仅仅作为从该撒利亚腓立比到海滨的该撒利亚这一段历史的一个分行。极为特殊的是，这种历史之分行被置于六小时时期之历史内部的现象，正是当考察五旬节期时所发生的情形。从基督之死直至五旬节的六小时，是从十字架直到公元34年的那一时期的一个分行。那时圣周告终，福音转向外邦人。
此时骄傲与嫉妒把门关上，拒绝光明。若信那牧羊人和博士所带来的消息，便会使祭司与拉比陷于极不光彩的境地，推翻他们自称为上帝真理阐释者的主张。这些饱学的教师不肯屈尊受教于他们所称的异教徒，他们说上帝岂可越过他们，却去向无知的牧羊人或未受割礼的外邦人起誓。他们决意以蔑视来对待那些使希律王和全耶路撒冷震动的消息。他们甚至不肯往伯利恒去查验这些事是否属实。他们还引导百姓将对耶稣的关注视为一种狂热的激动，由此祭司与拉比对基督的拒绝便开始了。从这时起，他们的骄傲与顽梗逐渐发展成为对救主根深蒂固的仇恨。当上帝向外邦人敞开大门之时，犹太领袖却为自己把门关上。历代愿望第62页。
在那神圣一周的中间，基督被钉十字架。3年半之后，斯提凡被石头打死。哥尼流差人请彼得前来。十字架后3年半，古以色列的恩典期完全结束。随后斯提凡仰望天，看见基督站立，这乃是但以理书12:1所示恩典期结束的象征。对古以色列而言，门已经关闭，对外邦人而言，门则开启。
再从基督于第九时辰之死到斯提凡于第九时辰之死，并彼得于第九时辰蒙召的这段时期内，哥尼流与斯提凡是两位见证人，证明那先知性的1260日已经应验。
自第九时辰之死至第九时辰之死，共计先知性的1260日。自第九时辰之死至五旬节之第九时辰，在52日之内呈示出1260日的一个分形。
五旬节时期这一分形位于那1260日的起始，在那些日子的末了，彼得在该撒利亚被先知性的置于第三时辰与第九时辰，两座该撒利亚代表一个预言性6小时时段的阿尔法与何梅加，在两座该撒利亚所构成的预言性6小时时段之内，彼得行走6日，来到变相山，那座山象征在星期日法令时达到高潮的盖印，在那里凯旋的教会被高举在诸山之上。那6日代表从该撒利亚到该撒利亚的6小时时段，是该时段之内的一个分形，正如五旬节时期乃是同一神圣时期开端的一个分形。
起始的分形乃是与五旬节期相关的春季诸节期之应验。
从该撒利亚腓利比到变相山的终结分形，也以先知性的方式与那神圣之舟连结在一起。在那座山上，父发声，正如他在基督受洗时所行的，也正如他将于临近十字架之前所行的。从那神圣之舟的起始直到十字架，父曾亲自出声3次，一次在受洗之时，一次在变相山上，最后一次是在逼近的十字架之阴影下发生。
十字架是自他受洗开始的1260日的俄梅加，受洗与十字架是但以理书第9章之圣舟的特定标志，从而表明变相之山亦属该圣舟的一部分。若首与末应验了该圣舟预言中的标志，则中间的标志按预言的必然性也必同样应验。
洗礼是第一位天使，变相山是第二位，十字架是第三位。在变相山上，神将摩西和以利亚指认为渔民教会的路标，其应用由彼得、雅各和约翰的3重象征连结起来。耶稣曾3次带彼得、雅各和约翰与他同去，第一次是雅鲁之女的复活，第二次是登山变相，第3次是客西马尼。第一次，彼得、雅各和约翰见证了一位复活的12岁童女。
当耶稣回来时，众人欢喜地接待他，因为众人都等候他。看哪，有一个人名叫雅鲁，是管会堂的，他俯伏在耶稣脚前，求他到他家里去，因为他有一个独生女，年约12岁，快要死了。耶稣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路加福音8:40-42。
耶鲁之名意为启迪者，亦有光明而荣耀之意。在基督只带彼得、雅各和约翰3人同行的3次情形中，此为首次，而耶鲁则代表那位以其荣耀使全地发光的第一位天使。那位12岁的童女预表那些将复活成为144,000之数的童女。基督在与那患血漏12年的妇人相遇之后，抵达那位童女的家中。
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身上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也没有一人能治好她。她从后面来摸了她衣裳的边缘，她的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路加福音8:43-44。
先提到一位年方12的童女，接着在下一节又提到一位患血漏12年的妇人。这妇人患血漏的时间贯穿了那童女一生的全部年岁。耶稣正要从那患血漏的妇人身旁经过，为要赶赴那位童女、那女儿所在之处。那妇人象征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乃由老底家的信息所表征。基督正要使那童女复活，重新得生。而那患病的妇人，也就是老底家的妇人，仍有短暂的机会去触及神性。孩童象征末后一代，耶稣正从一位病弱的妇人老底家身旁经过，要兴起末后的日子的童女。当那童女复活之时，那妇人要么已经得医治，要么被越过而不顾。
第一位天使的特征之一是恐惧，而恐惧可分为2类。
他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对他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烦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他就必得痊愈。路加福音8:49-50。
于是彼得、雅各和约翰进入那间房间，在那里发生的复活，其象征乃是基督的洗礼，代表第一与第三位天使之全能的授予。
变相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第二次做见证人的场合。变相山是第二位天使，而当基督带着同样的门徒到克西马尼时，那就代表第三位天使。在第二步，即变相山这一步，出现一个加倍，因为以这座山为路标之处，正是天父三次发生中的居中一次。第一次是在他受洗时，这与那位十二岁童女的复活相对应。第二次是在这座山上，第三次则是在上十字架之前。天父三次发生和这三位门徒三次单独与耶稣同行，两者之所以被连接在一起，是因为在两条线中，第二个路标都是变相山。
及至他
进了屋内，便不许人同他进去，唯有彼得、雅各、约翰以及那少女的父亲和母亲。众人都在哀哭，为他悲伤。他却说：“不要哭，他不是死了，乃是睡了。”他们知道他已经死了，就讥笑他。他使众人都出去了，握住他的手，呼唤说：“少女，起来！”他的灵魂又回来了，他立刻起来。他便吩咐给他食物。他的父母大为惊奇，他却嘱咐他们不要把所行的事告诉任何人。路加福音8:51-56。
彼得、雅各与约翰在童贞女复活时见证了第一位天使。他先前沉睡，正如拉撒路一样，他醒来时立即站起，并获赐食物。当启示录第11章所述以利亚与摩西复活之时，他们随即站起，随后圣灵不按度量的倾注，象征童贞女的食物。变相之山的事发生在凯撒利亚腓利比之后6日，为路加的记载例外。
说了这些话以后，约8日，他带着彼得、约翰和雅各上山去祷告。正当他祷告的时候，他的容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看哪，有两个人与他说话，就是摩西和以利亚。路加福音9:28-30。
马太与马可都明确说6日后，而路加则说大约8天。圣经作者采用了两种计时法，一种称为包括法，另一种称为排除法，乍看之下似乎相互矛盾，但路加说大约表明他是在用包括法而言，而当马太与马可说6日后时，他们表明自己是在计算完整的日子，而不将开启这8天时期的那一日或结束这8天时期的那一日计入在内。此差异使同一时期具有两个数字象征，其一为8，其二为6日。
由该萨利亚腓利比指变相之山之间6日或8日之期间的两重见证所确立的是，在基督为那144,000人盖印之时期，数字8代表挪亚方舟上的8个灵魂，而数字6代表第6间菲拉铁菲教会。这教会注定要成为那第8，乃属那7者。此教会在摩西、以利亚与基督得荣之时被转化为第8。这山上的得荣亦被摩西历史中的山上得荣所预表。
当摩西登上山时，他带着70位长老和约书亚与他同行。
于是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以及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上去，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蓝宝石所做的平铺之功，明镜如天。耶和华并未伸手加害以色列子民中的贵胄者，他们看见神，又吃又喝。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并在那里停留，我要把我所写的10版、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导他们。”
摩西和他的侍从约书亚起来，摩西上了神的山。他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为我们等候，直到我们再回到你们那里去。看哪，亚伦和户珥与你们同在，若有人有任何事务要办理，可以就近他们。”
摩西上到山上，就有云彩遮盖那山。耶和华的荣耀停留在西奈山上，云彩遮盖那山6日。第7日，他从云中呼唤摩西。在以色列人眼中，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的显现如同吞灭之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到山上。摩西在山上40昼夜。出埃及记24:9-18。
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乃是亚罗女儿的复活，此与基督的受洗相呼应。其后6日登山变相发生，此即第二位天使，并引向十字架，而十字架乃第3位天使。作为第二位天使，
登山变相具有双重见证，父在山上的发生乃与那三次中的第二次这一条线相连结。彼得、雅各、约翰曾三次被基督单独带领，而父也三次发生，这两者都指认父之声音第二次的显现，而耶稣第二次带彼得、雅各、约翰正是登山变相。作为第二个路标的登山变相具有父之声音与那三位门徒的双重见证，因为第二则信息总是标示一个加倍。
晚祭与晨祭之间的六小时时期，在马太与马可所记自该撒利亚腓利比至那座山的六日中得以表征，而这六日又由摩西的六日所表征，直到第七日他被召入云中。这条线始于第二位天使的等候时期，正如摩西嘱咐七十位长老在他回来之前要等候。此线中的最初六日是被分隔的，但仍然构成整体四十六日的一部分。这六日是一段引向第三次试验的时期，而此第三次试验以四十日来表征。四十六日象征圣殿，这六日则对应四个六小时，从基督之死至五旬节的六小时，从他被钉十字架至他之死的六小时，从该撒利亚至该撒利亚的六小时，以及彼得从楼上房间到圣殿的六小时。摩西正在领受约之律法，并得着如何兴建圣殿的指示。虽然圣经说无人见过神，然而那些长老看见以色列的神，神在山上向摩西与长老所显的荣耀预表了变相山上的荣耀，二者皆包含六日的时期。摩西这条线包括第二位天使的等候时期，以及代表圣殿的全数四十六日。他领受律法的四十日代表盖印。
彼得在第三时辰在该撒利亚腓利比，至第九时辰他正往海滨的该撒利亚途中，又过六至八日，他到了那座山上，与摩西的七十位长老一同停留时，他看见得荣耀之主的异象，正如但以理在第十章所见。但以理曾与主面对面相见，基甸和那七十位长老也是如此。变相之山乃是十四万四千人的老底加运动被转变为十四万四千人的菲拉铁菲运动之所在，他们成为那第八个及第六个教会。因此我们看见六日与八日，
从被钉十字架到他死亡的六小时，五旬节的六小时，从该撒利亚到该撒利亚的六小时，通往变相山的六日，以及引至四十日的摩西之六日，皆属同一条线。在该撒利亚腓利比及帕尼翁与星期日法令之间，十四万四千人被封印，那封印导致分裂。
唯我但以理独见此异象，与我同在的人未见此异象，但大大战惊临到他们，以致他们奔逃去隐藏自己。但以理书十七。
摩西说，你们在此为我们等候，直到我们再回到你们这里。他说这话的时候，便与长老分别。摩西在等候期与那七十人分别，而七十个期代表先前立约之民的考验时期。当第七十个期结束时，那第七十个期乃是基督与许多人坚定盟约的神圣一周，基督便与先前立约之民完全分别。先前立约之民可以了结其血漏之患的时期，对他们而言，这血漏就是相信自己因亚伯拉罕之血而得救，已经结束。而那十二岁的童女被复活以侍奉，一旦等候期开始，摩西便领受了约的律法以及兴建圣殿的指示。
当彼得、雅各和约翰在山上之时，神的子民受印证，并随后被高举为旌旗，象征那些立约的子民乃是十四万四千人之圣殿。随后第十一小时的工人被连结于那圣殿。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为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明。行这事的人有福了，持守此事的凡人也有福。他守安息日，不使其被亵渎，并守住己手，不做任何恶事。归附耶和华的外邦人不可说，耶和华必全然将我从他的百姓中分离。太监也不可说，看哪，我是一棵枯干的树。因为耶和华对那些守我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之事，并持守我约的太监如此说，我必在我殿中、我墙内赐给他们一个纪念与名号，胜过有儿有女。我必赐给他们一个永远的名，必不被剪除。至于那些归附耶和华、
侍奉他，爱耶和华之名，做他仆人的外邦人，反守安息日，不使其被亵渎，并持守我约的，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我的祷告之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祭物必蒙悦纳于我的坛上，因为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
那招聚以色列被赶散之人的主耶和华说，在那些已经归到他的人之外，我还要再聚集别人归到他那里。以赛亚书56:1-8。
彼得、雅各与约翰以及摩西代表以色列的被逐者，即被憎恶他们的弟兄所逐出的人。
主如此说，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你们为我建造的殿宇在哪里？我安息之所在哪里？
耶和华说，凡此诸物都是我手所造，因此这全都存在。但我所眷顾的是那卑微、心灵痛悔、又因我话而战惊的人。宰牛的好像杀人，献羊羔的如同斩断狗的颈项，献供物的仿佛献上猪的血，烧香的宛如颂赞偶像。是的，他们拣选自己的道路，他们的心以可憎之事为喜乐。我也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因为我呼唤无人答应，我说话他们不听，反而在我眼前行恶，拣选我所不喜悦的事。
你们因他话语战惊的人，当听耶和华的话。那些因我名恨恶你们把你们赶出去的弟兄曾说，愿耶和华得荣耀，但他必向你们显现，使你们喜乐，他们却必蒙羞。以赛亚书66:1-5。
喜乐一词在圣经中多次并以多种方式出现，
羞愧一词亦然。在彼得依据约语书所宣讲的信息之语境中，羞愧与喜乐构成一组平行对照，正如聪明人与愚拙人，或麦子与派子一般。在约语的语境中，羞愧与喜乐所指乃是拥有油以及晚语信息之人与不拥有之人。唯当你看见此一细节，方能进入那句恨恶你们因我名将你们赶出的你们弟兄之更深含义。那些弟兄正是 Spalding and McGann 1-2页所称的名义上的复临信徒，如同犹大，他们将把我们出卖给天主教徒，因为他们因着安息日恨我们，因为他们无法驳倒他。你们的弟兄因那关于地的安息日及摩西七次的信息而恨你们，并将你们赶出，此信息无法驳斥。此处要点在于，你们被赶出乃因一场教义性的争论，正如以赛亚所称之辩论，而这教义性的辩论所指及晚语的信息。
约语称那信息为新酒，你若有那信息便有喜乐，你若没有便如约语所说的醉酒之人醒来时发现新酒从你口中被断绝，那时你在先知性的意义上便是蒙羞。有油的那一类人有喜乐，没有油的那一类人则蒙羞，这油也是新酒，并且与喜乐相关联。因此以赛亚说要听耶和华的话，一类人选择听从，另一类人却不肯侧耳听号角之声。以赛亚特指那肯听的一类人，说你们这些因他话语而战惊的人，主将那些因9:11所临的信息而被赶逐的人聚集起来，并且在主日法令之时，他要聚集以赛亚所说的太监，他们被表征为枯树，若他们持守这约，便不再与神的圣山隔绝。
阉人或枯树象征死亡，阉人不能繁衍后代，枯树没有生命。应许是若那些外邦人或第十一小时的工人愿意接受安息日所代表的约，他们就必得儿女。他先聚集以色列的被逐者，然后将这些被逐者高举为旌旗，再聚集他别的羊群。第一次与第二次的聚集代表两段时期。第一，从9:11直到星期日法令，圣灵正在撒下。第二，从星期日法令直到米迦勒站起来，并且晚语不加限量的倾倒。在这两个时期，晚语是一条信息，你若有便带来喜乐，你若没有便带来羞愧。
马太福音可分为三条线，代表启示录第14章的三位天使，这三条线各自也包含这三位天使的分行。贯穿第11章至第22章的第二条线是中心，因为它就是第二位天使，位于第一位与第三位天使之间。
当我们将第十一至第二十二章置于创世纪与启示录之圣约章节的语境中加以考察时，马太福音本身就是一条中心线。
十二个盟约章的中心在马太福音，而马太福音三条线的中心线也同样建于这同样的十二章之中。这十二章的中心是十四万四千人的受印，此中心点由三节经文所表征，并与创世纪与启示录的十二个盟约章之三节中心经文相对应。
彼得乃中心之中心之中心，它代表最初与末后的基督心腹，这就是阿尔法与欧米伽的署名。帕尔摩尼在设计彼得之名于英文中的谜时，也将他的署名加诸彼得改名之事。耶稣以希伯来语对彼得说话，这段对话以希腊语记录，其后译入英语。在英语中，帕尔摩尼为彼得命名，所用乃英语字母表的第十六个字母，随后是第五个，其后是第二十个，继之第五个，继之第十八个。他深知作为帕尔摩尼，他在创造这个名字时，这名字将自希伯来语转至希腊语，再转至英语。他亦设计使该英文名字容许一个借由将那五个字母相乘而达到十四万四千之数的谜。帕尔摩尼，他也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又设计使组成 Peter 这一名字的五个英文字母之首与之末分别为第十六与第十八个字母，因为 Peter 这一名字将出现在马太福音十六十八。
关于彼得的这一切，我们仍需讨论黄金比例。黄金比例可由马太福音十六十八来表征，因为该比值为 1.618。 黄金比例与自然界的分形相关联，而当帕尔摩尼在马太福音十六十八中指认彼得时，帕尔摩尼是在表明以赛亚书二十二二中安放在以利亚颈肩上的那把先知性的钥匙，以及该段经文中赐予彼得和教会的先知性钥匙，包含先知性的分形。
从第三时辰的该撒利亚腓利比到第九时辰的海边的该撒利亚，构成了一个分形，对应于基督被钉十字架的第三时辰，直到哥尼流在第九时辰差人去请彼得之时。自钉十字架之第三时辰起，至五旬节第九时辰彼得在圣殿之时的五旬节期，乃是从十字架到哥尼流1260日之分形。复三次发生，乃为三位天使之分形。同样，耶稣三次指代彼得、雅各与约翰，亦为其分形。编把与彼得阐释十四万四千之经文中的预言性信息，其深邃不下于历来任何真理。然而，我们至今仍未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中将彼得置于帕尼乌姆。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彼得，耶稣基督的使徒，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并庇推尼寄居的人，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成圣以致顺服并蒙耶稣基督之血所洒的人，愿恩惠与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照自己丰盛的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使我们重生，得着活泼的盼望，得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也不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而蒙神大能保守的人，将要得着那已经预备在末后的时候要显明的救恩。
因此你们大大欢喜，虽然如今暂时若有需要在百般试炼中忧愁，使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便显得比那虽经火试验仍会朽坏的金子更为宝贵，好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被发现归于称赞、尊贵与荣耀。你们虽然未曾见过他，却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他，却仍因信而欢喜，得着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结果，就是你们灵魂的救恩。
论到这救恩，那些预言要临到你们之恩典的先知曾殷勤地寻求考察，他们考察在他们里面的基督之灵所指示的是哪一个时候或何等时期。这灵曾预先为基督将要受的苦难以及随后所要得的荣耀做见证，并且启示他们，他们所服侍的这些事并不是为他们自己，乃是为我们。这些事如今借着从天上拆下来的圣灵，已由向你们传福音的人报告给你们。对于这些事，连天使也切望详细查看。
所以要束上你们心中的腰带，谨慎自守，
将你们的盼望完全寄托在耶稣基督显现时要带给你们的恩上。你们既做顺服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你们从前无知时所随从的私欲。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行为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你们若称那不以貌取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为父，就当在你们寄居的时候存敬畏的心度日，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得赎，脱离你们祖宗所传流的虚妄行为，并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他诚然在创世以前就被预定，只是在这末后的时候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借着他信那叫他从死人中复活并赐他荣耀的神，使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你们既因着圣灵顺从真理，洁净了你们的心，以致有无伪的弟兄之爱，就当以清洁的心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不能坏的，是借着神那活着并永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人的一切荣耀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也坠落，唯有主的道永远长存。这就是那借着福音所传给你们的道。彼得前书一一第二十五。